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来自于 Service Australia 的财务信息服务专员 Teresa Chen， 给大家分享了在澳大利亚申领 Age Pension， 也就是养老金，需要具备哪些资格和条件。在我们上一次对话当中呢，曾经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那就是资产测试限制。对于善于理财的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呢，可能这就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就请 Teresa 来给大家具体解析一下资产测试，帮助我们弄明白哪一些收入和资产是会被政府纳入到评估的范围当中去的。早上好 Teresa。
早上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概念，资产测试，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解析一下？
那现在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资产测试。你拥有的资产呢也会影响你的养老金。在我们看资产测试的时候，我们会问你是否有自己的自住房。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有自住房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包括在这个资产测试当中。在某一些情况下呢，它有可能会包括在内。如果你的房屋面积超过2公顷，挺大的一个地方，或者你把你家里的房屋的一部分租出去，或者做一个商业的用途，那我们会把你自己的家会包括在那个资产测试里面。比如说都是自己的房子，你在公房子也好怎么样也好呢，是你自己的房子，那可能那个房子是指100万也好200万也好，我们也不会包括在这个资产测试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人士，有自己的房子，要拿到最高的养老金，你的资产必须要低于28万，每超过那个1000块的话呢，你的养老金就会被扣3块钱。最高的资产不能够高于60万9250块。单身人士没有自己的房子，要拿到最高的养老金，你的资产必须要低于50万4500块。最高资产不可以高于83万3750块。如果你是两夫妇或者是有伴侣的人士，你有自己的房子，要拿最高的养老金，你的资产必须要低于419000块。最高的资产不可以高于915500块。两夫妇或者有伴侣的人士，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自住房，要拿最高的养老金，你的资产必须要低于63万3500块。最高的资产不能够高于114万元。
我在努力的记住这些数字。
对，
刚才你给我们解析了这个资产测试，什么样的收入和资产会作为评估呢？除了讲到了不能超过2公顷的这个太大了面积，然后是自住不能拿来作为商业用途，这就是房子，管你房子值100万200万，这些都不会纳入去评估。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收入和资产会纳入评估呢？
我们会从所有的来源去评估你和你的伴侣，你们的收入，
基金这种是吧？
对对对，和资产。那所以这个呢，包括一般就是如果你有打工，你的工资或者你有自雇收入，出租房的租金收入，以及所有金融资产会带来的利息收入。那刚才你说 Cindy 那个金融资产呢，会包括现金，银行里面的钱，比如说你活期、定期、贷款、退休金、管理投资或者股票等等的投资。那其他的可以评估的资产呢，就包括你家具，家里面的电视机、冰箱，
这些要纳入啊？
对，那些纳入。你的床、衣服是你的个人的资产。还有呢就是出租房、车、床、古董等等。我们再重新一次，一般就是你的自住房呢不会放在你的收入或者资产的测试当中，所以呢就是那个房子非常大，那个面积非常非常大，或者你的房屋的一部分你把它用作商业的用途。那如果你真的成功领取到养老金的话，你会收到一张英文叫 Pensioner Concession Card， 老人优惠卡。这张卡呢可以给你买药便宜，也有一些州政府呢会给一些优惠或者折扣。
坐车的时候是不是也用得上，可以有折扣？
对，可以跟州政府那边的一个交通部门联络。如果新州的话呢，一般你可以跟 Transport New South Wales 联络一下，可不可以申请那个金颜色的那个 Opal 卡。
嗯，哇，这没想到连家具、衣物这些都要纳入到评估当中去。那如果是符合条件了，觉得自己也想申请了，怎么样去申请养老金呢？
嗯，刚才你说的那个哈，那一般我们会问一下哦，如果你今天哈，你要把你家里面所有可以会动的东西都要把它卖出去的话，请问你值多少钱？或者你的那台车，你可能五年前买回来是值4万块，那今天你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卖出去的话，值多少钱？哦，可能值2万块，那我们就算2万块，不会是说哦，你四年前、五年前买回来那个时候的价值，而是说你现在的市场的价值是多少？顾客如果你想申请养老金的话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 MyGov 我的政府在线申请，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文书工作，而且呢在线指南可以帮助你去申请。首先顾客应该先在 MyGov 我的政府用自己的电邮开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把我的政府和 Centrelink 福利部在线账号连接在一起。你也可以使用你的身份证明文件来创建一个 Centrelink 福利部号码。那如果你已经差不多到达你的领取年龄，已经住满10年，你可以提前13周提交申请。如果成功的话呢，到了你的领取年龄，你就可以立刻拿到养老金。我说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到今年的11月1号，你就会达到你的领取年龄，66岁6个月。那么现在呢，你已经可以提前去上网，对，申请了。那到那个11月1号的时候，如果那个文件都已经收到了，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在那天就可以开始发放，就不要再等候了。
可以在网上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跟着那个 instruction 来做。那如果说想申请者他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方面，他需要有些帮助，是不是可以从福利部获得一些建议呢？
可以，现在呢，我们福利部提供免费服务，可以告知和教育有关财务的事宜。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财务信息服务可以帮助你就你的财务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你们可以打电话给福利部与财务信息服务员预约交谈。打电话来的时候呢，你需要说英文哈，你要说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那另外呢，你要记住，我们不是一个财务的顾问，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选择，帮助你计划一下退休，了解一下财务顾问的角色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建议。
分享的非常的详细了，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他还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去找到呢？
Services Australia 澳大利亚服务网站查找我们有关付款和服务信息的最接的地方，前往 servicesaustralia.gov.au。 在我们那个网页最下面呢，有一个叫 Languages 语言，你按下去它会打开有75种不同的语言，在那边可以寻找中文阅读观看或者收听我们的付款和服务的信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福利部多种语言服务131202，以普通话或者广东话与我们对话。如果你在申请福利金的时候需要提供一些有关申请的翻译文件，有可能是你的中国退休金、银行证明或者是公证，我们也可以免费给你安排，你是不需要特别私人去付费去翻译的。因为有一些顾客他们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他已经把那个翻译文件去翻译，特别去付费。那其实如果是你去申请我们那个福利的话，对那个福利申请有关的东西呢，你都不需要特别去找私人去翻译的。
非常感谢 Teresa， 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朋友，想要获取相关养老金知识的朋友呢，能够从我们今天对话当中找到对他们有用的信息。非常感谢您。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